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在五月最后一个礼拜五里头呢，我们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每月移动里头参与啊，这个是你最后的机会参与这个月的每月移动啊，分享一下你听良友电台，你觉得最切合我们电台使命的经文。
是的，那这个呢，可能有一点难度，是不是？第一你要翻圣经啊，找到适合的啊，当然了你也要认识良友电台啊，才知道怎么样叫做适合。
平常呢我都是贴一句，只记得那一句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样行不行呢？都
可以
你能兜就可以了嘛，这个其实也考创意。
是我们说呢你要有一些解释嘛，那有的朋友发来呢可能就是他认识我们啊，一直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写了大使命啊。有的可能呢就觉得我们一直在培养信徒灵命的成长，所以呢就写了有关于灵命成长的。那有些呢可能就把他的期望啊，就是他想 良友电台成为怎么样的电台告诉我们也可以。
嗯，对了，包萌萌呢就说呢，我选的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啊，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这个也对于我们五月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五月的时候我们电台的网站也不好去，也有不同的挑战，那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忍耐。
我觉得呢包萌萌他这个经文有一点像鼓励我们现在的状况。因为呢说实在我们也不是常常有困难的嘛。
我觉得经常都有困难，每个礼拜都有新的困难。他特别说呢良友电台的每一位同工呢都是天空中的勇士，所以我们都要勇敢嘛，借着电波和网络的陪伴，去万千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同走天路，到现在已经是七十五个春秋年华了。所以呢因为那使人成圣的还有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啊，所以呢
谢谢
我们都是啊一起陪伴着神去走。那李姊妹呢就说呢，我们就是选那个最熟悉的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个是鼓励我们是有一个使命，也就是天空的勇士里头的歌词嘛，不
是
吗？
是，没错。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呢就特别鼓励我们在外邦人里头要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里头将荣耀归给神。
很好。哎，这些经文我在想呢，如果真的是成为了这个使命经文，我们要放在网站，就不是呢从听众的角度给电台的角度来看，而是倒过来呢好像是电台发出来给听众看的角度。
其实我们都
是，你觉得适合吗？
我们都是同行的嘛，其实每一节经文理论上都是提醒电台，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嘛。如果你说圣经只提醒你不提醒我，那你就不再看圣经了，
不
对不对？
但是你当你一个电台或一个机构，你选了经文放在那里，是告诉人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通常呢选的那些经文机构选的经文都是比较短的，
当然
因为呢要记得住，
记得嘛。
对，我觉得这一章很有道理，十诫例如啊，我没
整本圣经都对，
我没看过一个机构说十诫就是我的座右铭，那就拿这个十诫二十诫出来，
我就说整本圣经就是我们的依据，就放在那里，是不是？
对啊对啊，所以对啊，所以你如果去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呢，打开信仰宣言，就是看到我们以整本圣经为依据了，没有一句。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这个使命经文呢？
不清楚，
就是这个原因。
我可以问问副台长这个事儿，
就是这个原因了。整本圣经
啊，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把握我们还有最后几天呢，就到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页最顶部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点开我们这个五月的每月一动，那给我们一点意见或者你觉得最适合良友电台的使命经文是什么呢？
又或者呢，发短信到1322-9966-122，注明729，然后把经文贴上就可以了。
难怪我只收到网上的版本，因为它注明了729，没注明爱广播。没关系，没关系，都可以，都可以。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活动要跟听众朋友推荐一下一个节目啊，就是一起成长吧啊，有一个的特别的教导，就是父母怎样在家里头对3到5岁的孩子进行性教育。
是的，这个一起成长吧这个话题呢，会在2024年5月20号到23号，还有27号。
现在25号了，所以你可以重听前几天的，还有下个礼拜一还有。
对，就是这几天的节目。
我觉得以我理解，就是对孩子的性教育，就是说不要随便在陌生人面前脱衣服啊，对女孩子就别露出你的裙底啊那些。
除了保护自己呢，其实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包括两性的不一样，还有呢，我们要对异性的一种尊重，这些都是性教育。
对，我记得呢，我那个年纪的时候呢，大概的理解就是我是怎么出生的呢？就是爸爸妈妈亲嘴以后就出生了，这样，大概就这样。
这个当然也是在里面。不过我觉得呢，对于3到5岁的孩子，我们怎么教呢？其实
你是怎么教的？
听听专家怎么说啦。
我
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好了，好了，好了，那就交给你跟向华还有这个熊乐谈谈广播人的沟通。先请来麦芝华老师。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芝华，他们叫我麦老师。你们好，今天呢跟你们说到就是广播人的沟通。其实沟通呢是广播人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如果你不爱说话懒得沟通的人呢，那我可以跟你说你不适合当广播人，因为你不喜欢沟通的话，也懒得沟通的话，话也没两句，就是不爱说话的人呢，那么当广播人你会觉得很辛苦的。很奇怪，广播人的沟通呢通常你会看到他是一个人在做广播，那么怎么沟通呢？他跟谁在沟通呢？其实是跟听众在沟通，那么但是听众是不在场的哦，所以这个沟通呢就是很奇妙的一种东西，就是你会问一些问题，但是你听不到听众的反应，所以你是需要有想象力，你讲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想象听众会怎么回答你，听众会不会发出另外的一个问题，那么你在广播里头的沟通呢，就会及时的回答他们在收音机另外一边所发出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这个沟通看起来是好像一个人在自说自话，但是其实是一种沟通，就是你要想象听众会发出的问题，而你呢一个人在广播的时候，你就要回答看不见的听众的问题了。所以呢，沟通不是你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你说的话是听众想听的，因为这样才有沟通嘛。那么你只是说你自己喜欢的，或者说你的一些见解一些理论的话，那只是一个宣传，或者是你只是一个人在说话，而不是有沟通，就是大家有互动的了。所以你会问，一个人的节目怎么不是一个人说呢？那其实这个就是广播的巧妙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在一个人广播的时候，我们是要边说边想的， 所以你的脑袋又一直在进行，一直在活动。就是我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在说的时候，你立刻脑袋里头呢就要问听众会发一些什么问题呢，听众会有什么疑问呢。所以你另外一句话呢，你想好了之后，你就要回答，你就要回答听众当时所发出的问题。那所以这种沟通呢，就要转得很快，而且是要及时所做到的。好，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是6月1号，对了，这个就是儿童节了。那么你就知道听众会问，不是4月4日吗？那么所以你就说，是啊，儿童节不只是4月4日的，你说的对，香港的儿童节呢就在4月4日，但是呢韩国的儿童节是在5月5日，日本的儿童节呢有2天，3月3日呢是女孩节，5月5日呢就是男孩节，那6月1日呢就是国际儿童节啊。你看呢，我只是介绍一个儿童节的那天啊，它的由来等等，但是我在说的时候，我就好像似乎听到听众问，你马上就要反应，你马上就要回答你听众的疑问了。好，另外在你做访问节目或者是跟听众聊天的节目，这两种的节目呢也需要很多的沟通了，那个就很明显了，因为有跟你沟通的人也存在。那记得广播人的沟通呢，不是你自己说你的，而是虚心请教你的嘉宾。你请到那个嘉宾来你的节目，虽然你也懂他所说的，但是因为是一个访问的节目，这个沟通就很重要，你就要很谦卑地请教你的嘉宾，听他所说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跟听众在聊天的时候，你也要关心问候你的听众，而不是把你的理论你的看法呢，就是只是由你讲没有听众回应的。所以沟通就是很简单，当然呢我们知道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并不容易的啊！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沟通也是成功的沟通。好，我们下一集再见。
广播梦工厂每逢周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 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广播人的素养，做一个福音广播造梦人。今天康宁呢就带着两位的同工，包括熊乐还有夏华，
你好，
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啦。我们听完麦老师的课呢，当然就来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话题啊，不明白啊，我们都希望透过这10分钟一起来交流。如果听众朋友你也有一些心里话，一些问题，你也可以发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啊。
好的。
那今天讲到呢广播人的沟通，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喜欢跟人家沟通。我记得以前你们都说很喜欢把自己里面的你有的经验都跟人家分享的，对不对？
有啊有啊。
但是你们一定有人的有对象来讲呢，还是不需要？好像你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写出来就已经很足够了。
哦，其实对我来说两种也重要的。首先社交媒体，因为可以跟很多人告诉给很多人嘛。那
就讲一次就够了。
对，没错，
跟广播一样，讲一次就很多人听到了。
对对，
平常自己一个的时候，会有时候会自言自语的。
真的，
你会吗？
对呀，因为
你讲什么呢？
因为是自己一个嘛，你都不会听到。
你讲什么呢？啊，我很帅哦。
我想
还是我今天心情麻麻。
其实可能如果我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我就会怪责自己，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
啊？
这
很平常啊，
常
很多人都会有啊。
是吗？看来你也有一些经历
啊。当然啦、啊，其实呢，我是一个不可能 安静下来的人的，应该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到了，因为我很喜欢去跟别人聊天，特别是有一个人在我面前的时候，哇，这很喜欢的跟他聊天，聊一聊我的生命的故事，了解一下他在想什么。但是呢，如果我自己一个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不是在听歌的话，我是会自言自语的，这是带一点祷告的自言自语吧，就好像我在脑袋里面想东西的时候呢，就会说出来的，啊，我等一下要做什么啊，主啊，今天我要怎样啊，就是一半祷告一半自言自语的状态吗？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吗？
不是很奇怪，不过很独特，就是你自己的方法了，对不对？
也有啊，
我就不会自言自语的。
哦，真的？
但是我心里会，就心里会在想事情，但是我不讲出来的，有可能是因为我家里都一定有人，讲出来就是等于有人听到啦，对不对？所以我就很少会讲出来的。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吧，但是在做广播的时候呢，我们要习惯的就是真的前面不一定有人
啊，
你也能够很自然的讲出来。
哦，
那这一种的训练就不一样咯，那可能熊了已经训练有素了。
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呢，我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然后会想象一下对面的人听了以后他会有什么的反应，然后我就预判了他的预判，然后我就下一句就回应他，这样。
哎，这个就是麦老师说的
啊，对啊，
当我们讲的时候就要想象对方想什么，他会问什么，就等于他回应回来的是什么话，我们马上又再回过去，这样呢就成为一个有一点像对话，
对，
只不过听不到，就像什么呢，我们拿起电话机在讲电话，旁边的人听不到对方在讲什么，但是听到我在讲什么，一句一句你就猜想到对方在问什么了，可能就是这种模式。
我呢，我例如我做那个舞的空间呢，我也做过几集，就是那时候我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呢，就是一个小时自己一个对着麦克风然后讲一个小时，我就觉得哦怎么办呢，没有人跟我谈话，如果熊乐在我旁边就好了，我想，
哎呀可惜，
你把他的照片放
他哇真的很奇怪，
这是弟兄的浪漫，这是
哇真的对，所以后
那你怎么克服呢，那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用什么方式来帮助自己呢？
我就想象面前的麦克风是一个人，
把熊乐的照片贴在麦克风上面，
哎呀，再说我就鸡皮疙瘩了，
不行，不会笑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对啊，所以慢慢之后呢，我就将这个麦克风当作是我的朋友，我跟他分享一些事情，然后就说的比较起劲，然后才能够让我进入那个广播的状态。
是，这是一个好方法。以前我们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把麦克风看成是你的朋友，你跟他讲话啊。又或者呢，我们通常有音控员，我们的师父在外面，那我们就好像跟他讲话一样。不过呢，有时候因为那个距离有点远啊，常常呢那种距离比较远的，好像要叫过去一样，
要大喊的，
对，就不够靠近。那另外呢，也有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们说，因为他是做夜间节目的，要很深情的那种，他说麦克风就变成你的情人了，跟你很靠近很靠近，嘴巴就在旁边，那个是他的耳朵，你就在他耳边讲话，那你一定很温柔的，你不会大喊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帮助我们投入的技巧。
我们现在的声音也都变得很温柔。
你不够靠近，所以
不够靠近，哎呀。
除了要练习讲话呢，其实我们也要习惯去听人家讲话，对不对？我自己呢，就刚才说了，我不是一个容易自言自语的人，但是呢，我是喜欢跟人家讲话的，所以我也要学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要多听，不单自己讲，而是要听别人讲。我记得向华有说过你是能听的聆听者，
喜欢聆听吗？你说。
对啊对啊，其实我喜欢聆听，可能因为我比较内向嘛，我就觉得我会根据别人的跟我说的话而会去回应，而不是想我要怎么跟他说一些话。那我就，而且我会对于一些如果有些 人不听我说的话呢，那我就觉得 啊有点会令我有点愤怒。对，我就想起呢，之前呢，我跟熊乐有一次的冲突。
就是、哦，你说那一次啊，记得。
哎，对对对，就是跟他合作一起做我的空间，那、一起弹奏音乐的时候呢，因为有些歌很难嘛，那熊乐就说啊，不如我了。我来唱吧，但是他没有考虑过我唱能不能唱或者我的能力如何，然后就直接哎我来吧。
哦，他就是看扁你了，你的感受是这样是吗？
看扁有一点是有一部分是其实我并不介意给他唱，但是我觉得介意的部分就是你没有问我啊，就是你没有、去尊重我的想法、你就做了决定，我这个不喜欢、然后、啊，熊乐，你可以继续说。
啊，先跟你说，真实说一个的笑话，弟兄，对不起，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急、着急，对，因为那个准备的时间很短，然后呢，我就担心呢，有可能那个练习的时间不够，然后呢，那首歌我都比较熟悉，我都觉得啊，不如我来吧，这样就你也不用担心自己唱不了，我也不用担心那个时间的问题，这样子呢，对，所以呢。对不起弟兄、
那我想笑话已经放下来，不然他都不会讲出来了，对不对？
对呀、所以我觉得那一次是很好的沟通嘛。
对对，
因为我有跟他表达我的想法，我觉得我自己不被尊重，但是我觉得自己也很大的勇气这样说出来、然后我听了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时间很紧嘛，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是也是可以理解，他也是想为了节目好，所以我觉得啊，所以我就很快的就原谅他。
所以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
对，
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对对。
那但是比如这个是一个场景了，另外一个场景如果是有一个人他你觉得他真的比你弱。你愿意听他讲吗、或者他的建议吗？
这个的话我记得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东西就是呢，因为我有一个信念的，就是每一个人他是都是独特的，我不会想象就是对方比自己弱或者强什么的，我会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是独特的，然后呢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导我们让他有兴趣的跟自己分享，就是问一句，问他是你这个怎么做的，有没有秘诀，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做这些事情的秘诀，然后就让他分享，这样子。我都觉得这个就是跟别人无论是沟通还是建立关系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的方法，因为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跟他去建立一个关系嘛，他觉得啊，我愿意去聆听，我愿意去沟通，但是有可能我心里面就想啊，有可能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呢，但是呢透过愿意聆听的时候呢就跟对方可以建立一个关系，这个我觉得更好。
所以就不单只是是不是听到一些对我有益处的事情了，而是那个过程比起听到什么更重要。
对
对,
对，
而且对对方的一个建立。
是是
是。那如果再问一句，如果做广播你们得不到听众的回应，你们能不能想象自己会怎么样？
哇，
就是一个没有回应的话讲出去。
我试过
试过了。你已经试过了，已经有打击了。
我想起有一集的我的空间呢，我说分享关于我画画的经历那一次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可能第一就是我觉得那一次的录音录的不好，那个声音量不好，可能大家听得没那么清楚。第二就是那个内容可能大家都没太多的共鸣。然后我看着那个我的第五
空
间，我就
留言板，
对，我就看啊、好像没有人回应我说的话。有点灰心，因为我的确是花了不少的这精力去预备嘛。但后来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教训，我真的不能够分享自己喜欢的，而是要分享一些听众也喜欢的东西。
同意同意
同意啊。
是特别画画这个是视觉的东西，
对，
虽然你讲的可能是一些技巧跟感受感触，但是实际上呢是看不到的， 所以也不容易。
对，有可能听众们他们也很难去透过你的分享去想象或者是了解你到底在说什么嘛。
嗯，
所以有可能他们在中间就有可能就思想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做广播的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回应的，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预备，就是呢没有人回应。
嗯
啊，就像我们广播几十年在开始的那个阶段真的是没有什么回应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这个信念，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使命第一。第二呢就是就像向华说的，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我们重新去考虑到底我们用的方法，我们预备的内容，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技巧有没有改善的空间。那我相信呢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听众的认同的。
对，
好，我们一起努力哦。
好，
努力，
要努力。
729，对，就这个。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到你面前，这句话很适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啊。
这不是撒母耳记下7:29吗？可是我觉得马太福音最后两节大使命更好啊。
可大使命不是7，也不是29呀。
谁说一定要7:29才符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呢？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分享到13229966122，抬头729台庆。
好，记得了，就是最后几天啊，分享一下你觉得良友电台的使命经文应该是什么啊。好了，今天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8377呢就说呢我呢就非常感谢良友电台的牧者们，使我在家养病也能够听到纯正的真道，听了好感动，就愿主赐福给良友电台的每一位牧者，并且祝福你们的家庭也是荣耀神，愿主的灵呢充满你们的心。
那不晓得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好转呢？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为你祷告啊。
对了，如果你在家养病呢，也可以听一个节目，就是无线飞行号啊。我觉得呢，这个节目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定位呢是给残疾人的，
是。
但是呢，我觉得应该再拉宽一点，是给所有有病的人。那这个角度呢就宽一点，对不对？
其实残疾人不算是有病的
啊。对，这个也对，所以可能我觉得，未来开一个新的节目，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定位上呢，有时候我们自己要清晰一点。当然，你可以说呢，这个节目就是凡是身体上面我们有限制的人，我们都可以去服侍他们，去反思一下我们身体的状况。
这个值得我去想想，因为呢，未来我们真的可以开一个新的节目，就是专门为有病的人而设。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两电台每天呢，我在线上今天里头祷告都是患病的祷告。
那你是主要为他们祷告吗？
我不清楚，还没想到，刚才想了3秒就要有决定。副台长果然要求很高
啊，我很疯，因为你就马上在广播里面说出来了，那我必须要问你。
那听众朋友替我想想，
不然听众朋友就以为是真的
了。你们也上了这个广播梦工厂了嘛？你们也可以想想啊。
好，那我其实康宁常常就是做这种角色，一直在问他们问题，让他们思考清楚、透彻一点。
对了，另外呢，8377呢，也是感谢主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灵粮还有玛纳，也感谢为主侍奉的牧人们，你们也是辛苦了。那所以呢，真的这个维珍也说，虽然网络有限制，但是感恩我们还是能够同行。
虽然是有限制，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为你感恩。
好，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